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卷21，编号030，129页。那查明诸烦恼的第三科，说明五盖。五盖的内容如讲义129至130页，欲贪、嗔恚、昏眠、吊慧，以这五种。这五种盖的属性唯有不善，因此如讲义129页记诵的内容提到，唯在欲。科判三论文第二行颂曰：“盖有五种，欲贪乃至疑盖。”第二句“唯在欲”的“欲”是指欲界。由于这五种盖属性为不善，所以唯独只有欲界的凡夫具备这五盖。上二界的烦恼，其属性是为有复无记性，因此五盖唯有欲界凡夫才有。好，那特别附带提的，譬如说第三种盖昏眠，第四种盖吊慧，第三、第四盖是个别的两种染污法合力，其原因在后文常常会做解释，但不要误会。如果以烦恼本身而言，昏沉睡眠，是通于染污。那睡眠本身其实也通于无复无记。但是如果就烦恼而言，睡眠本身，在五盖中的话，是只有不善性。那昏沉也是，昏沉虽然通于有复无记跟无复无记，但是如果设属于五盖之中，属性是不善。吊举跟追悔，追悔就是误作，又称为追悔，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后悔的意思。吊举本身，其虽烦恼，也是通于染污性，约三性而分别是不善以及有复无记。但是如果设属于五盖中的吊举，唯独是不善性。追悔误作本质是通于善以及不善，但是此中说明的是烦恼法。所以，其属性为不善的悔盖。因此，以上所说的是避免大家误会，误以为昏沉睡眠吊举误作，只有不善，不是这样的理解哈。烦恼的本质，其属性的判别，要根据前文。但是如果是谈盖，五盖的盖，那所有的五种五大类的烦恼，都唯有不善性。好，那盖的本意，请参考讲义129页注脚96，《大毗婆沙论》卷48，提供了六种含义。障、缚、破、坏、堕、卧，那这六种含义，其共通所说明五种盖的作用是：障缚圣道以及障缚圣道加行善根，修行圣道，比如说见道、修道、无学道，这都包含于圣道，就是修无漏 断烦恼的方法。那圣道加行，譬如说三贤四善根、鸾顶忍师第一法等等，这都是能够得圣道的加行，得圣道的方便，称为圣道加行善根。那因此欲贪乃至以这五种干为丈夫有情修行圣道加行，乃至修行成就圣道。那如论文的第三行，更正，大约的第三行所说的，这五种干会令有情无法成就七觉之四沙门果。接着请翻到讲义130页，解释偈颂五盖为在欲界。那论文说明第三种盖中的昏是指昏沉，第四种盖的调是指调举，以及第五种盖以昏调仪是通于三界。如果是五盖中第一盖的名称是欲贪，很明显的就是欲界所系的贪。称慧唯独欲界所系，善恶界是没有称慧的，因为善恶界的有情有定的滋润，所以不会有唯独不善属性的嗔恚等等的烦恼。好，那上界的有情也不会有睡眠，也不会有悔的烦恼。那因此论文一开头的设问是欲贪嗔恚睡眠追悔这四种为在欲界。那请问五盖中的昏沉调举一是不是如同五盖中的欲贪嗔恚睡眠追悔一样为在欲界，或者是通于三界呢？好，那论主回答，如果是五盖中的昏沉调举一，那么这三种也如同欲贪等为在欲界，因为契经明说如是五种唯独纯粹是不善聚。聚就是聚合的意思，和合法的意思。因为善恶界色无色界没有不善属性的烦恼，而此五种干纯粹是不善的性质，所以只在欲界有此五盖，而非色无色界有。那么关于这以上的论文解释，可以参考注脚97至99。那注脚97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卷48，其中说明五盖的次第为何是以欲贪为先，乃至一盖是最后。答曰提供了三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顺于文义，顺于教说。第二个解释是对于传授者以及纳受者是容易理解，容易讲说，容易理解听受的。那再者如此的次第是在世尊，此中的世尊当然是指释迦牟尼佛，是如此的教说的。所以有部中的论师尊者是有给予了说明，但是当然这样的说明 是为了符合五盖的次第，所以先说有情得可爱境，之后啊乃至第二个次第失去了可爱境，就会产生了嗔恚等等。哦，是为了随顺五盖的次第而有如此的说明，就请大家自行参阅。那其中事有说曰的第二行，由昏沉故心变愧闷。愧闷的意思就是混乱、烦闷、不畅快、郁闷的意思。哦，那在《注脚97刮胡山普光聚色论记》引用《入阿毗达摩论》。其中说明五盖，其所加的内容是比较更详细而精准的。欲贪盖是骗于五部的欲界所系贪，就是骗于见苦所断、见集所断、见灭所断、见道所断以及修所断这五部。欲界所系的贪，都是欲贪盖。同样嗔恚也是通于五部欲界所系的嗔恚。那第三盖是昏眠盖，也就是昏沉与睡眠。在《入阿毗达摩》就特别加上欲界昏沉，就是欲界所系的昏沉，才是唯独不善性，而不是上界的昏沉。而睡眠中，睡眠本身是通于三性，善恶无忌。而此中第三盖的睡眠是唯独不善性的睡眠。那第四盖是吊毁、吊举以及追悔恶作这两种烦恼合并。那吊举本身也同于欲界跟上界，所以在五盖中的调举是特别加注欲界所系的调举，那恶作本身通于善以及不善，那此中就特别加上的是不善的恶作。以此根本随眠通于见苦、见集、见灭、见道所断这四部，以本身是见所断的烦恼、见惑。所以，唯独只有见苦乃至见道这四部，那以本身通于三界。如果是五盖中的以，唯独是欲界所系。因此，《入阿毗达摩论》说明第五种盖是欲界四部的以。因此，《入阿毗达摩论》所说是更为详细而精准的说法。好，那注脚98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卷48说明为什么五盖只成立是不善的这五种这五大类的烦恼，而不说有复无记性呢？好，那婆沙有给予做说明，乃至引用了妙音尊者的说法。那妙音尊者的说法提到，虽然一切烦恼都会障缚圣道，也就是符合了盖的定义。定义如讲义29页，是才同样大毗婆沙论卷48有提到盖的定义，就是障缚有情成就圣道以及修。圣道加行善根，因此一切烦恼都具备如此的作用。然而，佛只提这五大类，称之为盖，是为了让有情产生深切的厌离心，对于欲贪乃至对于欲界所系的疑，要懂得厌舍厌离，直到其过失深重， 所以佛唯独提这五种，称之为盖，唯独是不善性的，称之为盖。因为不善相对于有父无忌而言是更为出众，更为明显，对欲界的友情影响力更大。比如说与贪而言，分成欲贪跟上二界的贪，那欲贪是对于欲界的色、声、香、味、触，这外在的五境有严重的贪着、懒着心。那这种色、声、香、味、触，相对于上二界有贪所缘取的境界是比较出众的。出众的，这应该就要懂得厌离。如果出众的无法去厌舍的话，何况想要去对治更深细、更微细的烦恼呢？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31页，解释寄送中实智用同故，虽恶立一盖。虽恶立一盖是五盖中的第三及第四盖，是有两种烦恼合并，称之为一种盖。如常行问提到，何故昏眠明明是两种烦恼，各有二体，却立为一盖？那掉毁也是两种烦恼，各有二体，各有两种法体，就是掉举以及追悔，各有两种法体。那为何也将之合并立为一种盖而已呢？为什么不分开别立呢？那因为昏眠其实智用相同，掉悔实智用相同，所以合立一盖。实是指对于昏沉以及睡眠能够作为其增长的资粮，称之为实，有增盛的作用。就像友情服用享用了能够增长身心正向的饮食，称之为实，称之为资粮。那智的意思是对于对治昏眠、对治掉举，是同样的能对治道。那能对治道也称为非实，就反而是损减昏眠或者是损减掉举。那个别的这两类的烦恼也是相同的。那用是指适用及功能，昏眠对于友情的影响是一样的，掉举对于友情的影响也是一样的。那昏沉是友情的身心没有堪韧性，那睡眠呢是指友情身可能因为疲倦等等，让心也是低沉下沉。那掉举是友情心不极静，起伏高昂不定。那追悔呢，是对于曾经所经历过所做的种种会懊悔不决定，那这也是心不极静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其适用功能是一样的。好，那底下就详细的说明何者为昏眠的实，也就是会增长昏沉睡眠盖的资量。好，如本页具色本文的倒数第二行，为五种法作为昏眠盖的资量。第一种是褪蒙，在注脚101引用一切精英义有提到，是目无金光，眼睛目无金光不明，或者是闷的意思。在 更白话的解释就是困乏、无精打采、疲惫、精疲力尽的意思，称为瞋蒙。另外第二个资粮是不乐，心不喜乐，不欢欣喜乐。第三个资粮是平生，平生可以参考注脚102或103。平生就是有情，身心疲惫会有舒展的动作。好，那么请先参考注脚103刮胡一解释五种法的平生者，由劳事业有情对于所做的，比如说工作职业等等的事情而产生了疲倦。那产生了疲倦的时候，一般可能会想要舒展一下筋骨，因此疲倦是因，起平生是果。所以普光大师说，将平生称之为昏眠的盖，是因从果号。因是指疲倦，而生起了平生。好，第四昏眠盖的资粮是食不平等，食是指饮食。同样参考注脚103普光的解释，借由因为有饮食过度的关系，吃太饱就会想要睡觉，身心会低沉等等。所以有情的身心沉寐，就是吃过量，这位有情身心沉寐是基于食饮食不平等而产生的。因此食不平等的第二行，此从食不平等生的此，是指食者身心沉寐。身心沉寐的状态是因为食不平等而生。身心沉寐是果，食不平等是因，所以将果从因为名，将食不平等说为是昏眠盖的资粮，第四个资粮。好，第五个资粮是友情本身的内心精神状态是昧劣的，昏昧下劣，没有力。那如普光大师所解释的，昧的意思是友情的心网取境不明，不明确，缘取境界的时候不明确，称为昏昧。那么友情的心所取境的能力很低微，称为劣。因此心昧劣性，普光将此原因称为是从用为名。由于心昧劣性的作用，产生了昏眠这一概。刮胡二是提供相关的契机，说明这五种条件造成昏眠盖的资粮。资粮就是借由这五种条件的任何一种会产生昏眠的状态，所以称之为昏眠盖食。那注脚103刮胡三也提供了大圣的论书《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所提供的资粮就不止这五种，或者说它有开合的内容。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行参阅。好，接着请翻到讲义132页。昏眠盖的非实，非实就是指对治道的意思。如何能让昏眠盖损减甚至消失？如论文第二行说明的是，有情如果做光明想，缘取光明做作意，就有可能能够损减昏眠盖，能够对治昏眠盖。所以说，光明想是昏眠盖的非实，能治道。当然了，观做观的前提是这一位友情他的心力要提得起来。如果已经昏昏欲睡，已经在独孤了，要做光明想是有一定的困难度。首先是自己要有意。好，接着用同。第一项是说明实同，第二项是说明智同，第三项是说明用同。如是二种，二种是指昏沉、睡眠，适用功能是相同的。因为昏沉与睡眠都会令友情心性低沉、昧劣，也就是令友情的精神状态会下沉、会低沉、会昏沉的情况。基于以上三种，实同、智同、用同，所以将昏沉与睡眠合并为一概。那接着说明的是调举与追悔、调举与恶作，从这三项说明合为一概的理由。调悔盖的资量有四种，第一是清理寻，第二是国土寻，第三是不死寻，第四是对于这位友情过往所经历的一切，他回忆意念种种的这种娱乐等等的而产生的调悔。寻的意思是寻思的意思，寻思，思维的思。清理寻就是对于亲眷，对于自身的亲眷过度的寻思。国土就是对于自己所居的国土，当然可以广指这个国家啦，或者自己所居的处所等等，会想说哇，会不会有战争啊，或者是这个社会治安啊等等的。那不死寻的意思就是希望自己哇，我不想那么早死，我要活长久一点，我希望能还要做什么，我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这就是不死寻，没有意念无常的意思。那第四种寻就如字面所表达的，对于自己经历可能种种美好的这种声色娱乐念念不忘，那借由如此的寻，过度的寻思而产生了调举。那如果对于自己所经历的有不如意的，就会有追悔的这种烦恼现前。好，那对于调悔盖的对治法，非实是修习止摄摩他。由于调悔是令心高昂不极静，所以借由止修习止定，定心安住安稳下来。所以说 色摩他是掉毁盖的非实。好，在注脚108，普光大师有一段问答说明了，不论是昏眠或者是掉毁的非实，其实也不局限于本段论文所说的光明想或者是修色摩他，那为何只提这两种个别为二盖的非实呢？那普光回答说，对治法确实有很多，那么本段论文只是举其中一种，譬如说对于昏眠盖也可以是以修毗婆舍那修观为对治。好，那么掉毁盖的作用，掉局追毁的适用是另有情心不极静。那心不极静主要是起伏的状态，过度高昂的状态。在注脚109的内容引文第三行，标点需要做修订。又正理云：何缘欲贪嗔恚？嗔恚中间的顿号请删除。何缘欲贪嗔恚以这三种盖是个别立为盖，昏眠掉毁这二种盖是两种烦恼合力盖。好，那么顺正理论也给予做说明，大家有兴趣可以提供参考。那顺正理论其中提到的贪欲盖的对治法是修不净观、不净想，那嗔恚盖的对治法是修慈，由慈善根。那慈本身相关的心所是无嗔，所以法体无嗔心所的慈善根可以对治嗔恚盖。好，那疑盖的对治法是观察缘性缘起，就是缘起观。因为疑是怀疑因果啊，怀疑四谛法等等，怀疑因缘果报，所以修缘起观能加以对治。好，接着请看讲义133页，科判阿拉伯数字3，解释寄送藏运故为物。好，那么这一段讨论如同讲义130页注脚98刮胡二，适才也有先看到或提到，一切烦恼都有藏覆有情修行圣道或修圣道加行的功能，那为何佛只说这五种为盖呢？好，那在讲义133页答底下有三颗，第一颗是不答，请看论文。这五种盖与五蕴，五蕴此中的五蕴以更常见的说法就是五分法身，那 有可能是基于自数的关系，所以玄奘大师就翻成五蕴。蕴本身是聚合的意思，那这五分法身，法身的身也是聚合的意思，所以看到五蕴这个词需要从前后文来判断，究竟是 比较常见的色受想行识无蕴，或者是紫色其他的内容，这也需要留意。好，接着有部达的论文第二行提到，欲贪以及嗔恚这两种盖，能够障碍戒运。大家如果手边有红笔之类的，建议将贪恚中间加上顿号，比较明确一点。贪恚盖所指的是欲贪盖以及嗔恚盖这两种盖，这两种盖都有障碍有情，成就戒运，戒的五分法身。因为懒着色身香味触五欲，或者是对于可憎恨的境界有嗔恚心，这都无法善巧的圆满的持守戒法，不论是在家的五戒，乃至其余的具足，甚至菩萨戒等等。欲贪过度深重，或者是嗔恚心强烈，都会与戒相冲突。那昏眠盖、昏沉与睡眠会障碍有情修学慧。修学慧心力要算是稍微高昂，心思要敏捷，文思修。但是如果昏昏欲睡，心太下沉，就无法修慧。那掉毁误作会障碍有情成就定运定五分法身。那因此，这与某一概的非实其实是相呼应的。虽然在讲义132页说明昏眠盖的非实，俱色论提到的是光明相，然而如同注脚108有提到，其实毗婆舍那修观修慧也是对治昏眠盖。好，同样讲义132页掉毁盖的非实对治法，就是摄摩他修学智或者定。那因此掉毁误作这两种盖，更正，这一种盖，两种烦恼相对而言是障碍定运比较明显的。好，那借由定慧不具备的缘故，所以有情对于四谛产生了疑惑，产生了犹豫不决。那因为疑于四谛，所以这位有情于解脱运以及解脱自见运都无法成就获得。那基于如此的理由，所以唯有这五种欲贪乃至疑，名为盖。我们其余在注脚栏，不论是109，在页数133引用顺正理论卷55的内容，以及注脚122法宝俱色论述，同样引用顺正理论卷55的内容，就大家有兴趣就请大家自行参阅。更正刚才口误，在注脚109页数133的内容是大毗婆沙论卷48，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然而对于有部约五盖与 五分法身的障碍，世亲并不认可。请看到讲义134页。世亲不认可的理由是因为五盖的顺序跟五分法身的顺序，从有不说明相对应而言，两者是违背的。如讲义133所提到五分法身，一般会说是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先有真上定学才能成就真上慧学。然而如果随顺于五盖的顺序的话，昏眠是第三盖，掉毁是第四盖，那与五分法身的顺序就有违了。所以如讲义134页第二科中的说明是论主世亲破斥有部的诠释，若作如是解释经义，掉毁这一盖应该要在昏眠盖之前安立，为何呢？因为依于定才能生其慧，所以障碍定的盖以逝去而言，也应该要立在障碍慧的盖之前。所以论主认为有不如此的解释，在对应上契经的说明五盖以及五分法身的顺序是有冲突的。好，那接着论主引用了有余师说，此中此五盖中昏明掉毁如次能障定运慧运，这样的说法就与有部不一样了。昏明盖是障碍定，由于有情心昏沉下沉昏昧，无法修学定。那有情心不极静追悔，无法成就慧，这与有部的说法不一样。那有余师的说法是以契经做依据，契经作如是说，修等持者不畏昏眠，修折法者不畏掉毁。折法就是着重于慧观，七觉之中的折法。好，那么有余师的说法在注脚113，普光的俱舍论记是认为有余师是指金布施的说法。好，那至于不论是有余师或者是古德所说的金布的主张依契经而反驳，甚至说破斥有部的诠释，在顺证理论其实有给予做会通，对于这一段契经不应该像有余师或者是金布师做如此的诠释以及连结，也就是有部不认为昏眠盖会障碍定运，掉毁盖会障碍慧运，不能引用这一部契经的内容做佐证。在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顺证理论》卷55，在大正藏的29册649 A 栏到 B 栏，有提到昏眠盖的特质，因为是心比较低沉，它的属性是与修定修止 是相随顺的。那因此，当有情在修学止或定的时候，如果精神状态不好，也就会容易有睡眠或昏沉的状态产生，就是修一修就开始都孤了。所以为何这部契经会说修学等持，等持就是定，修学定法的有情是不畏昏眠，这是基于修定者他的内心状态是安稳下沉的。那这样安稳下沉的情形与昏眠的作用或属性是随顺，是类似的。所以世尊如此的教说，是警惕修学定法等持的有情，要避免让心低沉到会产生昏眠的状态。那同理，修学慧观者、修责法者，因为心是敏捷猛力的，那这样的状态与调举误作的属性，令心不极静的特质也是相随顺的，所以世尊才会告诫教诲修慧观责法者，应该要避免令自己产生调举或误作追悔的烦恼。那并不是说，并不是说调悔会障碍会昏眠会障碍定，这一部契经的内容并不是像有余师或金布师如此的理解。好，那因此众贤于顺正理论其实是有做会通的。那这样的会通，我个人读起来是觉得蛮合理的啦，因为从现实层面，从现实层面在修定的时候确实真的比较容易，可能会比较容易会产生昏沉乃至会睡着的情况，会度孤的情况。那因此众贤论师其实是从现实层面给予做说明，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他的理由是确实是可以接受的。好，那接着请看金布师的解释。有余别说对于五盖为何是以欲贪乃至疑成为五盖的内容，请直接看答。位在行位，行就是有情活动的时候，不一定是行，这边的行不能解释成行走啦，就是有情有造作活动的时候。那对于色身香味触五境，缘取是可爱的或者是可憎恨的讨厌的特质，那如果是缘取可爱的特质就有欲贪，如果是讨厌的对象五境就有嗔恚的盖。好，那后在住位由先为因，由先为因就是对于缘取境界的可爱或可憎，那就个别产生了欲贪与嗔恚。那这两种盖会障碍有情要修学定法，所以说此二能障将入定心，还没有入定，将要入定的时候，如果对于过往乃至现前所缘取的境界产生了可爱或可憎，而有欲贪或嗔恚的烦恼，就无法安稳的入定。好，如果避免了以上的状态，两种烦恼的现起，而在后时正入定位，正要入定的阶段，这边的位可以解读为阶段。那于修习止或修习观，无法正确的成就， 基于如此，就升起了昏沉睡眠，或者是调举追悔。那昏沉睡眠会障碍摄摩他，调举追悔这一概会障碍修学毗婆舍那观，令止观个别不得生起。好，那基于以上于后初定位，也就是假设能够克服以上的障碍，没有昏眠掉毁这二盖的干扰，入定了。但是在初定之后，施则正法时等等，施则是地啊、业果等等，可能会有疑、犹豫不决的烦恼产生，有对于友情造成障碍。那因此，金布施的说法，也就是友情在修学止观的过程中，从先前缘取的种种境界，产生了欲贪嗔恚的烦恼，乃至在正入定位或者是在初定位等等之后，有这五盖的影响障缚，所以以修学止观的过程说明五盖的次第，以及唯有这五类的烦恼是称之为盖，障碍友情修学止观。好，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10分钟，到8:10进行第二节课。